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好，这里是来 Radio 中央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好，我们现在除了有直播之外，除了有广播之外也有直播，大家可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的脸书官网、中广流行网的 YouTube 官网、中广流行网的理财生活通官网，同步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房地产专家张希明张总，张老师好。
哎，英芬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啊，你今天对你今天怎么没有戴帽子啊？但看大家都被称赞你很帅。
我的帽子在袋子里面，待会出去要戴，因为太阳还蛮大的。
哦，真的哈，气候变化真的是蛮大的，然后房地产的变化也蛮大的。
对，
为什么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房地产那个亮红黄灯？
黄红灯
啊，黄红灯，对对对，黄红灯。哎，之前绿灯啊，
对
对啊，
都是绿灯，一路都是绿灯，就是表示说市场是有一点点温温吞吞这样子。那现在黄红灯的话，表示说哎，已经热起来了。啊，这个热起来的话是16年来第一次看到的。表示说之前都是那个相对比较没有特别的让大家感受到，可是现在呢，让大家感受到说，就像现在外面的天气很热很热。的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说今年来呢，市场的一个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是一个市调杂志他们做的一个定期的调查报告这样子。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不是他们自己所谓的哎周出来的，事实上是他们的观察调查出来的。那我们看到在今年来所有的有做那个房价指数的，几乎都是创历史新高，都是创历史新高。那这些都是说大家有迹可循的，可以看到的一些指标跟数字。那另外一些可能要个别去调查了解的，像我们之前在那个运分的群组里面，大家在聊天，就说，
对啊，
中古市场，这你想要去看
抢购呢是怎样，
你想要去预约，这个礼拜六要去看，礼拜四就跟你讲说啊，不好意思哦，张先生，那个礼拜六那个已经人家这个斡旋。进这个买了哈，你不用来看了，要不要再看别的？那这种状况现在非常非常的普遍啊。这个是中古市场上相对来讲可能是一户一户的这种零星的这种销售，可是呢，预售屋市场啊，最近也是频频出现一些让人家跌破眼镜的情形哈。像我住的板桥那边就有一个在地的建商啊，我们就孤影其名，他这个案子从去年就开始酝酿了，当然就是我们市场讲的所谓的潜销了哈，那因为他从口袋名单里面去做一些意向调查，你们要不要买哈？那在最近我们看到也是代销的同业，他们在脸书上面po出来说，接待中心还没有搭好呢，已经卖完了300多户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案例。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信义计划区周边哦，那也是一个规模没有那么大，可是呢，他就是因为也是很会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口碑行销哦，那他从也是口袋名单非常的强这样子，那他这个公开之后呢，进来接到的预约有1200户，等于这个案子呢可以卖的3-4遍这样子。
这是不是直接打脸？你政府要打房也打成这样，然后你央行要升息，我还是卖得很好啊。
对，所以我之前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在检讨我们政府从2020年底以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打炒房，然后我就提到就是说，政府打炒房并不是不用力，可是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央行跑第一个哈、嗯，那央行呢打草房，这个已经六度升息了，
升息嘛，
好五度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嗯，可是呢感觉上还表面上很用力哦，可是我就是下了一个小小的标题说、嗯、央行打草房很用力，可是怕碰瓷。哦、就是说他这个担心就是会把我们的经济啊、金融啊都可能也都因为他打得太用力造成这个一些后坐力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变成就是说尾大不掉。那内政部呢当然也是非常用力啊，他使出了所谓的史上最强的打草房那个平均递减条例，在去年7月1号正式上路，可是呢这个部分内政部我给的小标题是说自废武功了、啊。本来他有一个，但他这个算是史上最强的打草房，他又开了一个后门说这些已经买预售屋的这些人呢、啊、他不用这个禁止换约，不受及既往，所以他们就可以慢慢慢慢卖。如果说他把他完全一刀切的话、哦、那这些人就会赶在去年7月1号之前赶快出脱。
对对对、哦。
那这个就会有所谓的价格破坏效应。可是呢我们的内政部又有一个妇人之仁，最后就宣布说这些呢不溯及既往，你们可以慢慢卖，那只有7月1号之后买的人呢才不能够换约。所以呢这个就是内政部自废武功。那财政部呢他们打房也很用力啊，寄出了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税 2.0、那可是呢、我们的财政部后来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又寄出了一个新青安的这个贷款，哇，让整个房地产市场，我说它是九转还魂单加大力王，
就是一边要紧缩政策，一边要开后门放水。
然后那这个财政部这等于是说它政策矛盾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三个主要的我讲说打草房三兄弟啊，到最后呢落得一个那个提竹篮子打水、就是一无所
有
一场空啊，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个市场上真的有一点点失控，所以有人讲的这个就用失控这两个字，那也可能也是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现在的一个市场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呢现在要在交接期这个新内阁呢现在陆陆续续的在宣布当中、那这个还没有真是一个青黄不接，所以呢这个对业者来讲的话他们也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华丽假期现在都没有人管没有大人所以要怎么弄怎么吃所以平均递减条例本来可能是要打草房的，现在业者呢讲话也都是很大大大的这样子，我觉得说真的是家里没大人的感觉，
真的没大人那我们现在以前会想都说股市好，
对，
房地产怎么可能会不好？
对，没错。
那今天大跌了，房地产会不会跌啊？会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反应、
应该不会那么快反应，因为这一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只除了这三大打草房大三兄弟之外，我们政府也不断的，好像以这个行政院为主的这个中央政府也不断的发布一些政策利多，包括交通建设啦、捷运啦、高铁延伸到屏东啦，或是要往南往北延伸到宜兰这些也都是让当地的这个所谓的房市呢有这个更多的柴火可以去炒作这样子。那除了这些的炒作之外，这个建设力多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只要宣布到哪里去，待会我们会聊它几乎都是野火燎原这样子，造成当地的一个房价也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你说今天的股市大跌，我觉得也只是短时间的修正，可能也是因为跟台积电发布了他们的一个财测让大家有获利高档出脱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啦，很多人从股市赚的钱其实会很直接导入到房地产。
对，
这是国人我觉得整个理财的习惯或投资的一个惯性、
这个也是历史的一个脉络都可以看得到的。
对、那只是说跌啦跌成这么惨了，对不对？会不会房地产就丢起来呀？
我觉得除非
说
还不会那么快，因为这一波房市之所以这么好，除了刚才提到这些以外，就是你等一下股市来到了20000点这确实让很多这个赚到大钱的人呢，他开始转移资金到房地产市场，他觉得说我已经有房子了，那不妨再多买一户多买两户，这种的一个心态是很普遍的所以这个在特别是在股市赚到钱的，像一些高科技的这些员工，他们本来就已经手上有股票，比如说我们讲的还是以台积电为止，他如果说以前他是那个成本可能只是几百块一两百块，他现在到了800块，哇，他只要卖了一两张就可以 打折。
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很多人都在等房地产跌跌跌跌，价格跌，现在黄红灯也出现了，对不对？
对。
然后呢，这个大家都在买不到房子了，你可以等到这个价位吗？我觉得很难。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要持续跟我们房地产专家哦，张新民张总来好好谈一谈了。因为很多人都在等房地产要价格跌嘛，就噔噔噔噔等很久嘛。
对，屋主那个买家等得到哭了这样子。
对，看我们的标题，这屋主笑了，买家哭了啊。买家其实现在还是很多人想买啊，刚性需求的人啊，
真的还是有很多人想买。那尤其是因为有新青安的这一个所谓的大力丸哦，让很多年轻人都纷纷跑进去了。所以待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真的都是年轻人，八年级生哎，现在也都是在市场上非常的活跃这样子哦。那刚才我们少提到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一个预售屋哈，刚我们看到的是屋主校，这个大概是中古屋市场。那预售屋呢，我们看到一二月份的预售屋在那个内政部的这实价登录的平台上面，它也有揭露嘛，大概一二月份总共有大概卖出去了3200亿的一个房子预售屋，3200亿，大概19000多户，
很多哎。
那3200亿是跟去年比较起来的话，成长才是让人家惊人，就是说150%。所以呢，你就说哦，这个现在真的是买房子哦，可能也是像是买菜一样哦。大家觉得说好像根本不是不觉得说啊，房价这么高，那买那个预售屋更是这个大家拼命的抢这样子哦。所以刚才提到那些案例，都不是说这个是这个在传闻的，都是真正的实际上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哦。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有一个。他业者也蛮聪明的，然后他们之所以能够卖得这么好，大概也都是因为把这个总价压低，好，总价压低，这个产品呢面积压缩小这样子，对，所以呢，大家的年轻人买不，可能薪水没有那么大高的呢，他就是靠着新青安，然后买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小宅，也可以让自己有一种那种成就感这样子哦。所以这种所谓的小宅的销售率都非常非常的高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啦，就是等房价跌的话，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来看啦，而且刚你不是直接讲了，根本很难呐、啊，
很难。除非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股市崩盘，造成有些人哈、他资金卡在了股市，或是被断头这样子，他可能
卖房救股。
对，我们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曾经有提过这个名字，卖房救股。可是呢，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观察个3个月，现在可能还不会看到这样，
也跌一天而已嘛，
对、
大跌一天而已嘛，
对对对。
那你是希望股市跌几天呢、
啊？可是现在还是在19000多点啊，对啊，
那我们来聊一聊那个这个龙潭厂那个台积电的这个事情啊，
对，
这有什么阴谋跟阳谋啊？
对，这个故事很好玩哦，因为他在去年10月份就已经台积电宣布说不玩了哈、可是台积电在龙潭本来就已经有1期、2期的龙科的一个开发的嘛哈、那只是说他第3期因为遭到当地的所谓的自救会哈龙科3期自救会的一个抗争，那因为他们的抗争的声量跟力道非常的大，所以呢，让台积电觉得说，好像这样也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的声誉哈，或是敏住哈，就拍款，所以就干脆哈，顺着这个风向就宣布说，那我们不要来了哈。那后来他们就转到嘉义去这样子哈。啊，所以呢，经过了这几个月之后呢，突然在最近这几天，突然看到媒体上大篇幅的有所谓的我是中立人哈，在脸书上面讲说啊，这里面呢，因为有这个龙潭的一些地主啊，他们现在后悔了哈，就是说啊，台积电不来了，我们这个土地啊，现在并没有人征收哈，只能种茶，感觉上很悲情这样子的哈。这个也是很多媒体都引用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可是呢，这里面就是刚才运分的点出了一个美感哦。事实上，好像也有阴谋阳谋在里面这样子。第一个就是当地的地 族哈，事实上真的在那个长期在那边世袭的耕种的人，他事实上那个土地也不是种茶的，他只是说做一些耕种这样子哈、嗯。所以呢，这个他们的那些在长期的地主，那老地主，他说根本我们不会去讲说这个我们后悔的这样子、嗯嗯，我们对这个土地有情感啊，你不来那个，我们刚好我们可以在这边子子孙孙传给我们的这个后代这样子哈、嗯嗯嗯，根本不会有任何后悔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会后悔的呢，是后面来他们知道说啊，这个台积电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在投资，应该还会再扩厂这样子、嗯。所以呢，这等于是外来的人去卡位买了这边的一个农地、嗯哦、那希望说啊，这个有机会台积电可以来扩厂，那他们可以跟他们去议价，可以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啊卖给啊这个政府这样子，或是说。欸、即使说台积电不用没有用到，那政府可以把这周边作为一个都市计划的完整的检讨，那把农地变更住商用地、嗯、那这样的它的地价更是这个水涨船高，有更大的一个获利的这个空间这样子、
嗯
哦、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所谓后来的这些投资的这些民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说啊这个还好像有一点点的偷鸡不着十八米的这样的一个味道，那这个是不同的地主的一个观点。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我是中立人，那这个是在龙潭跟中立人什么关系 啊所以呢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欸、这个到底是在玩哪出戏这样子呢、嗯哦、那所以呢这个我看到我们政大的一个教授就是说哎、欸、这个都已经去年的故事了，为什么所以今天这几天突然铺天盖地的媒体上面 都在报道这一则新闻，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好像后面有一个中央厨房在处理这样子。
哎、欸，你这意思说带风向嘛？
对，就是都喂喂给媒体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哎、欸，但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比较可能是那个第二种的后面才去买土地的人，他也许说，哎、欸，那现在后悔了，那用这样的一个铺天盖地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这个带风向，也许呢，可能政府有听到，或是说，也许在做一些其他的规划这样子，让他们的土地还是可以有机会可以高价卖出去这样子、
嗯、哦，因为那个投资客可能就套牢了嘛、嗯、
对，也许就套牢这样子
对，又或者是也是告诉你说哼，你不答应我的条件、嗯、对不对，你就只好去种茶
对，这个也是可能背后都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在了、啊、对、
嗯欸、那我问你、
嗯、
如果是你，你有一块地、
嗯、
那台积电要来，你要不要给他来？
我会张开双手欢迎，因为我
你会多要一点补偿费，
因为他基本上大概有一个公定的行情嘛，因为这个政府他在、做区段征收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那个游戏规则嘛、
哦，
那只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说我们就是配合这个台积电，因为它是护国神山，那可以让区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机会，让创造当地的一些就业机会，这何尝不是件好事？因为如果说只是做农业使用，它相对来讲、
欸、主产主错哎、欸嗯，宗祠哎、欸，我们待会讨论。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房地产的专家张新林张总张老师。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如果你在龙潭有一块地的话、
嗯、
那你到底要不要给台积电嘛、嗯、你要不要多要一点嘛你就是不会大富大贵嘛，又不去当官，然后又不会 A 钱，然后对不对给不给呢？你说给啊，
我是给啊，对啊，因为我觉得
你多要一点啊，
那这个部分它基本上就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那个区段征收嘛、
嗯
哦、啊你说要多要一点不可能的，哎呀、啊、这个都是在台面上来运作，不是台面下运作的
哦，
哎呀对呀、啊嗯、
那我刚刚讲啦、嗯、主错主产宗祠怎么办呢？
对啊、這個、
假设你不是种茶你也那个、嗯、那
对也是有一些那个你讲的这些确实是造成有些人他最主要的抗争做的理由是在这边啦、
嗯、
那我当然假设我不是那种所谓的市居在那个地方，我们比较没有那个念地情节啦，那因为如果说他们是本身就是当地的这个所谓的 祖先都在那边耕作，那又有祖厝，还有宗祠，这些都已经这个世世代代都在那边拜这些，那可能相对来讲他们会有比较没办法割舍的那个心结在这样子，对，所以才会有那个自救会的产生，
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啦，大概你就会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向。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另外一个议题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第一季的六都我们的家户购屋比当中啊，全部都是攀高的，这也是呼应到说我们反正今年就是很热了，
对，因为你的买卖移转建筑增加，当然就是
对啊，
家户购物比也一定会成长这样子。
啊、桃园，也是六都之冠啊！现在不是少子化，是谁在买啦？
其实我们看桃园这几年来，它的那个房市表现一直都非常的亮眼哈。除了就是说它本身有我们讲过，它是全国工业区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就业机会本来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最强的强项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现在又有这个捷运的建设力多，所以呢，这个绿线呢，从这个机场就是桃园机场一路拉到八德这样子。那最近又看到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说这个三莺线是在新北市嘛最南端是到莺歌，那它会从莺歌再拉到八德，也就是跟刚才提到的绿线、桃园绿线，对，跟绿线就做一个交接，再等于是连接这样子。所以呢，它等于又会把它串联成一个大台北的一个生活圈。所以呢，如果说以它现在的一个房价，相对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如果说以跟新北市比较起来的话，桃园的像八德这些地方的房价还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所以呢，它这边就也蛮多人往这边来做移民的动作，包括新北市的这些民众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整个购物的需求相对都比较强。
但是年轻人在买吗？我的化妆师就买在八德。
对，就这个你很久之前有提到，
对，
他我觉得他眼光很毒。
他说他也赚很多，他那时候买的时候才二十几万，
对，就二字头嘛，
他现在也快40万了。
对，我有一个老朋友，他也是跟我讲说，有一年。应该也是大概四年前了，大概四年前，他说有一个朋友跟他讲说，在八德这个地方未来有那个捷运线出口那个这个建案就在出口那附近，你要不要去买？那时候也是大概二字头。
你房地产台湾是不是这样？你只要早买的都会赚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以台湾的房地产的历史的脉动来讲的话，它都是大涨小回，大涨小回，所以长线几乎都是往上走这样子。所以现在你刚才在提到说，那房价会不会回？也许会回，可是回的都是有限。它的长线还会走那个
多，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让大家很有信心讲说，台湾的房子买的绝对不会错这样子。
不过真的很多，但是大涨小回，大涨
小
回啊！
对，
其实那时候我第一间房子的时候，我是81年、82年买的嘛。你看吧，其实我买完以后，房价是下来的，
下跌的，
对，
是
下跌的，
那时候
是
下跌，那时候刚好是跌幅。
对，你看那个这样老先搞都怎样，就其实是先跌的。就跌的时候我真的是吓死啊！对，然后后来一路又上去，
又上去了，对，
对，而且永远不回头的，
永远不回头，
对啊，而且还涨翻了。对，我卖掉。掉之后，它还在狂涨，
还在涨这样子，
对，真的是很生气。所以你看，整个房地产都是这样，大涨小回，大涨小回。
就是、我们本来是说这一波涨太多，应该要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可是就是看不到那个价格破坏的那个点出现这样子。那现在英芬提到就是说，股市套牢的人，也许他如果说这一波股市有比较明显的修正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人真的是会卖房救股这样子。可是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刚才提到，至少要观察3个月这样子，
好吧？你知道吗？大涨小回我们就讲股市的话，其实就是多头格局，
对，多头格局
才会大涨，好，然后就是小跌一下或急跌一下了那现在看到房市看起来这个好像也没有破坏性的一个空头
的
压力，
空头压力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除了就是这些桃园啊什么的，然后很多人在买之外，那个我 忽然想到台积电要去嘉义了，嘉义是不是也应该点火一下了？
哦，已经点火了，
已经点了，
已经
太晚了。
对，他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建设公司在那个嘉义的高铁站对面盖了一大批房子啊，那他是挂了一个招牌说“回家真好”，就嘉义的家。哎、
拜托，嘉义跟台南的高铁站长得一模一样，
对，一模一样。
我有一次下来，我有吓坏了，我说：“哎、欸，我是不是下错高铁站了？”而且完全一模一样。然后你这样再看哦，台南的高铁站跟嘉义的高铁站，一群房，你像台南发展的比较早，都还没有卖出去。
可是他现在已经有那个 outlet。那个变成它这一个很重要的房价的支撑，
是啊，
对，
啊，对对对，有个三井，
对对对，那现在又开始第二期了哦。那现在嘉义就是要复制这个台南，
哎、哦，
而且它嘉义这边高铁站还有台积电，还有台积电，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华泰名品城，它在那个青埔嘛，高铁车站这边桃园高铁站，它已经在那边，哎、应该是前两天嘛，跟嘉义县政府已经签约了。就是要在高铁站那边，这个也是要复制这样的一个奥
利。所以嘉义要起飞了，
他已经点火了。
哎、欸，嘉义是最容易被人家忽略的一个地方，去观光啦，去旅游啦，是吗？
可是他还有那个我们这个故宫南苑呢、啊，故宫南苑呢、啊
欸？哦，
哎、欸，对，所以现在他也你不能小看他了，这个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
而且台积电下那个效应就要发挥了，
对，就已经发挥。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案子，有蛮多哎、欸、熟悉的朋友都已经有买，所以他们都私下
很开心哦，六七倍吧。
没有那么
样。你干嘛那么清廉呢？你干嘛那个？
没有，因为我们也不晓得有那个内线说台积电真的要来。
哦，有内线。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我们持续要跟我们房地产的专家张新明张总张老师来谈一谈了。这个嘉义，你看都没有内线，你知道吗？
对，我们都没有内线。
他现在是不是涨翻了？
对啊，人家想说啊、这个。什么什么线什么线
天线万线不如一根电话线
电话线不如一个内线对啊，所以如果说当时有知道、欸、台积电确定会去、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人真的能够确定的，在那时候那个案子推出的时候，他们可能搞自己都还蛮错的，就是说、欸、这个这么大的一片
有没有确定，因为 你之前也讲过嘛、对不对？那如果他不来呢？
对啊，
如果你没有确定呢？
就是那个我们刚才龙潭就是这样子啊、他们那也是因为后来、欸、他觉得说社会观感不好就不去了、所以有些人搞不好就是因为之前就已经、大举去做一个、这个卡位的动作，买了一些农地，想说、到时候该温坦呢、这个台积电来了，可是现在他不去了，那就是造成这些人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在做一些风向球这样子，或是有中央厨房帮他们在处理这样子。那可是所以你讲的说嘉义这个高铁站这边那到。不只是说啊，华泰名品城，那大家也不知道说，哎、欸，他怎么会去那边？所以现在大家也是在赌下一个啊，这个高铁站这样子。
他还要再去哪里？台积电还要再去哪里？
没有，就是高铁站，就是像类似这种所谓的大型卖场。
哦，大型卖场。
对对，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青埔嘛已经有了嘛哈、然后这个新竹这边是有饭店啊、在那边投资了哈、那再来就是这个。就是台中这边也有一个全球最大的百货卖场，你去那个高铁站就可以看得到，只是说他还什么时候动工还不知道这样子。那周边已经有房子，在那个乌日高铁站啊，这才也是上一个月吧，那个建商就说他们那个顶楼已经卖到一坪50几万，而且他们还跟媒体讲说我们这个房价是被低估了、委屈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建筑业者他也蛮敢讲的。
蛮敢讲的
这样子。
好委屈啊。
对。那另外在台南也是有建筑业者他们的开记者会啊，最近都是在开记者会，然后就是也是用台积电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沙盘推演。他说啊，现在台积电已经在五个地方有这个所谓的设厂了、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像竹科吗？
中科南科
还有新高雄、那现在又嘉科、这五个地方，他说未来呢这五个地方的房价会越来越趋近、他说竹科已经70头了、 高雄、台南三字头。啊，他说哪会往哪边趋近，你们自己想。会越来越趋一致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在炒作？我觉得说我也是看不懂这样子。
是啊，当然是啊，你早就看不懂。你的书里面要大胆讲一下。啊，书什么时候出来？
下个月，下个月。
哦，他也是谈房地产吗？
对对，谈房地产。对。
啊，书名知道了吗？
应该是叫做那个叫什么？突然熊熊笑、欸，
有没有惊爆内幕？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要讲那个台积电，就是说应该要负起一些这个 ESG 的责任啊，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他们要去买绿电嘛，哦，
对，
那所以台湾的绿电几乎都被台积电买走这样子，
对啊，
哎、欸，那可是在 S 的
不得不、啊、
对 IS 这一部分，他们有啦，有做一些啊、哦，他们的基金会啊，哦，比如说这一次花莲地震，他们也是看到哇，他们的那个这个基金会的哈，董娘哈，也特别到灾区去了嘛，
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他们是有一些琢磨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要对这些所谓的台湾的居住正义，他们还是要做一点点事的，因为他们既然赚了这么多钱，又是富国神山哈，那应该也要负起一点点的 ESG 的责任。
欸，你觉得现在哦，买房买这么多啊，买房的主力到底是谁呀、啊？
对，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像桃园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八年级生。那因为这一次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八年级生出来，
买得起吗？
他最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我们讲的新青安，新青安让他们有比较容易可以跨过这个购物门槛。第一个就是说，它最高可以那个的拉高上限到1000万嘛，哈，所以如果市价的话，大概可以到1200万的一个房子。那再来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政府把它压的利率非常低，1.775%。那这一次即使说央行第六度升息，马上政府说我们自行吸收。或是行库自行吸收这样子，所以呢，现在还是最低的利率。另外一个最让年轻人可以放心大胆去买的，有5年的宽限期。
哦，
5年的宽限期让这些年轻人几乎都是说，反正我可以过个5年快乐的生活的日子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说未来如果说在央行再升息的话，5年之后6年，第6年开始，他们是不是缴得起？那现在市场上很多人都会，投资客都会教他们说，你5年第5年开始，你就可以再换屋啦，不用再去缴那个所谓的这个那个本金利息。
怎么换呢、
啊？就是把这个原来的房子卖掉啊。那如果说5年之后他有赚有价差，那可以赚价差。对啊。那这个部分就是
这样在炒作。
对啊，就是这样子在教人家。
对，而且你知道未来如果进入一个就是有一些利息的一个波动。
对。
对，虽然说大家预期要降息，那你什么时候降？对，你也不知道。
对，
现在接下来的升息。
对，现在美国本来要降息的这个动作也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那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又是这么热，而且炒作的氛围也没有一点点的冷却的情况之下，很多人猜搞不好6月份央行搞不好又升息哦。
人家现在就 对，搞不好现在就猜就是又可能又要再升息，
搞不好又再升息一次。
因为通膨没打下，
对，通膨没有打下，而且股市也这么热，房市也这么热，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下，
而且也不敢轻易降息啊，因为美国还是有选举啊。
对，美国对。
现在有猜都说降息要到明年的事啊。
搞不好。
所以你看，宽限期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是一个诱因啦，
是也算是一个毒药。
对啊，对啊，对，因为你不敢去面对嘛，之后本利一起缴的时候该怎么办？
对，
那我想要跟你提一个重点啊，就是那个地震啊，在这次又发生这种强力的一个地震，
0403，对
对 对, 對。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忘了，
应该没有吧？
两个礼拜啊，已经2个礼拜啦。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地震来讲的话，很快就会被其他的一些事情给这个等于是又被排挤掉了这样子。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对于这种所谓的老房子要有一些危机意识，毕竟呢，台湾的这些老房子，特别是台北市，所以呢，我们看到地震之后的没几天，我们的这个蒋万安市长就出来说，哦，要推动大都更
时代，時代
哦，那可是呢，八字还没有一撇，这个股市先涨，营建股先涨，
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张新民张老师来谈一谈，因为蒋万安市长谈出了这个大都
更
时代，
对
对，那你觉得围绕都更跟啊、这个另外一种都更，
对，就是都更
啊，就都更啊，一个是围绕都更，一个就是都更嘛。
对，
我觉得围绕都更应该比较快吧。
围绕本来他的当初的设计就是要啊弥补这个都更的这个。太慢的这样的，
哎，都更可能就是很多人要谈嘛。
都更它最主要就有点像是那个台铁的慢车这样子哦，所以呢，后来就特别辟了一个这个快速道路，让这个围绕可以这个加速来推动这样子。那因为都更它必须要有最小的面积300坪，至少300坪
哦。
那它虽然说不必100%同意，可是基本上只要有人不同意，你还是没办法这个推得动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有看到之前有所谓的文宁院事件这样子哦，那就是只要有一户这个钉子户，就造成整个没办法推动。那后来政府做这个所谓的围绕，它最主要就是看到我们国内的老旧的房子真的太多，担心真的像这一次花莲大地震7.2嘛哈，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哈。如果真的是发生在大台北地区那个重震央，那可能真的就像我们前部长李鸿源讲的哈，可能3000-4000栋的房子会倒掉
哇。
所以那时候也是小英政府上来之后，2016年嘛，他就也有一直吸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担心说真的是震央，如果在大台北地区会造成所谓的国安危机，所以他那时候就推了这个所谓的围绕重建条例，那在2017年就推动这样子。那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你的房子真的老旧而且有危险的话，只要你自己也要一户的话，你就可以来推动这样子，不用也要最小的面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到统计数据，现在围绕到目前已经有3000多件，可是都更呢推动这么久呢只有1000多件这样子。
嗯，
欸，那这个，
都更不好推啦，
不好推，真的很难推，
就是要大家沟通好讲，好
沟通，对，然后人都嘴杂嘛，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那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说我能够一平换一瓶这样子，或是说一瓶换一瓶还可以多给有一个车位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就造成在建商在这边很为难，那建商没办法让大家有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很多建商最后也就是就是我不玩了这样子哈，所以呢，后来有围绕，最主要是希望说快速来推动这些危险的房子能够改建，可是那个速度还是很慢。
那它是不是没有坪数的限制啊？
它没有坪数限制，
对，你说你要300坪，它这不用嘛？
对，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小基地就开始在推了，20几坪也在推啊。
那不就烟囱？
对啊，就是变成我们讲的纸片屋嘛。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一些纸片屋出现了哦，那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可是基本上就是说，起码可以住到一个新的安全的房子这样子。
哦，欸，那现在有很多人去买中古屋啊，其实也是着眼在于都更，所以他愿意去买那种50年的，甚至就是哦更老的房子，那也很可怕，欸，那价格其实也很高，欸，
也很高。因为如果说你是在台北市蛋黄区的话，那个价格都不便宜，
那中永和那吓死人啊。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边也是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就是说那个老房子虽然有机会做都更或围绕重建，可是呢，你不能，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那个所谓的房子的结构。好，第一个是如果是自住的话，这个房子的结构还是要由这个结构技师去做一个等于筛选，
对，因为地震还是蛮
频繁，对，因为地震可能躲过这一次，那下一次呢，那如果是下一次的地震更大呢，啊，如果说不是自住，你是要投资，纯投资先出租，那你这个部分的话，你可能因为老房子你要有一笔预算先要做一个整理这样子，可能这一笔预算也不会太低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更着眼于后面有机会做都更或是围绕重建的话，你就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比较大的林路，如果说是那种巷弄里面，可能是3米巷的话，那个机会非常的低，至少要6米巷、要6米的巷子这样子，那不要找那个所谓的华夏或是电梯大楼，因为那个人多嘴杂很难谈，最好是这种公寓型的，或是更低3-4层楼的，或是套厅组是最好这样子，
或者是那种什么，对啦，有那种4楼5楼的，有没有？
对对对对，
哦，
对，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是去好好做一些研究这样子哈，不是说哎所有老房子都可以投资，未来就一定有这个都更或是围绕重建的机会哦，这个部分还是要做一些功课这样子，
对，因为第一个 台湾人健忘啦、嗯、地震完之后也就忘了这件事情啦。对， 对啊，第二个，如果说你今天大钱去买了房子、嗯、中古屋或者是这种年事已高的房子、嗯、然后到时候又没有谈成都跟，
对，
那住起来其实自己住都危险。
对，所以你讲到自己住都危险、嗯、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提醒、啊、就是说这一次大地震之后、嗯嗯、大家有没有去检视一下你住的地方。嗯、哦啊、第一个可能就是说看看它的外观、哦嗯、因为像我们那栋大楼，我就是从那个楼梯一直走下去，因为刚好电梯就停电了，只能走下去这样子。
我以为你去帮社区巡查一下，
看到哎、欸，真的那个真的有裂缝。那裂缝不是说裂缝都危险这样子，你要看它是不是有那种45度的那种所谓的比较大的裂缝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啊，有没有那个窗框哈、啊、变形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就是说梁柱啊，它的接缝的地方有没有一个相对可能是哎、欸，你觉得说哎、欸、那个已经感觉上那个裂缝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嗯、那另外也就是说更严重的说有没有那种所谓的倾斜的这种情形、嗯、这个部分就可能它的危险度就相对比较高、
欸、他们不是说怎么裂，如果是裂那种叉叉型就比较危险。
对， 對，那个是叉那个 X 型，那个是相对危险的、嗯、
一般都是这样裂一条而已、嗯、
对，一个条、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是45度角的，那个也可能也是危险性会比较高一点点，特别是在梁柱的接缝的这个地方这样子。对， 嗯，
嗯，所以就要回去看一下。
对，那如果说你自己有疑虑的话、嗯、那就可以请这个工会或者像结构技术工会或是建筑师工会，他们可能会可以派员来帮你做检视这样子。对、哦、对，那因为我知道像我最近也是我们的那个社区大学的学生在跟我反映、嗯、说哎、欸、老师，这个现在有很多红单跟黄单、哦嗯、的建筑物他们现在都已经被筛选出来了、哦嗯、那可是他如果做补墙之后这个黄单撤销了之后，那我在买中古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告诉我？嗯，我说当然不会啊，因为他已经
撤销了。
对啊啊，他说可是我还是会担心害怕啊。嗯，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时候可能除了要看这些刚才提到的一些物况之外，你可能还必须要跟左右邻居做一些，如果真的想买的话还是要聊一聊这样子。哦、嗯、那这个部分他们可能就知道说啊，这个是黄单已经撤销的，那你如果自己这方面有疑虑，那你就不要买这个房子。哦，
欸，不过他住在里面他会告诉你吗？
我不晓得，可是我觉得说这个遂之以情嘛，有时候可能大家闲聊的时候就会提来聊到这些东西这样子。嗯嗯、有往往有时候都是买房子在装修的时候，邻居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
对
啊，已经有这种状况，可是那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子。
对，嗯嗯，我就觉得以前像我是装潢的时候，嗯、然后邻居都会聊天，因为都不认识嘛，
对对对，没错。
然后就先打听价位，就发现到说，哎，买的价位都不一样。
对， 对， 对，
明明就有告诉你每平多少钱，但每一层楼。嗯，每一个人买的价钱
都
不
一
样，
那是没有实价登录的时代。
对，越聊越生气。
对，没错。
然后如果说聊聊看看有没有那个黄单红单的话，红单就比较危险。
对，红单比较危险。那黄单相对来讲，它可以做一些补强的动作，应该经过结构技师的这个审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
对，只是说还结构技师很重要。嗯、
对对，因为他们是专业的人士。有时候我们常常讲那一句话嘛，专业的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
对吧？
嗯，
我一想到。戴云发也应该要去有个工作做做吧，看有没有公职可以做做吧。哎呀，又不是我们在派的，我们在派人家去做工作。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房地产的专家、啊、这个张新明张总张老师，很多人都期待他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期待你的新书赶快出来了。
OK， 谢谢大家，
待会传新书的封面给我吧，都不知道。好，谢谢谢谢，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